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多多。
多多，你日子过得怎么样？从上一次说啊，留了个故事你预备讲，到现在你是故事多多呢，是故事少少？
我是没有故事。
这没有故事有好几种啊，德州这边冬天跟夏天一样，我们最近鸭子都开始生小鸭，这个奇怪了，这冬天的生小鸭子。你是没有鸭蛋可以孵呢，还是孵了半天孵不出小鸭子来，是哪一个？
孵不出来鸭子吗？
我孵不出来鸭子。一户鸭蛋已经交给你了，你孵了一个礼拜没孵出来是吧？
我发现一个惊天的大秘密。
是什么？
就是那个以利沙吩咐先知门徒去高耶户的时候，他逃跑嘛，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也看了很多这个资料，
哈，
而且在网上找了很多，比如故事啦，或者是别人的讲稿啊，我看了很多，但是那些讲稿我看完了以后，或者我听了故事以后，我觉得他不应该是那样。
好，我们先把这个圣经读读看了，哎，你先给我们念念吧，这段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上次多家的妙手一翻翻到的这个地方是什么？
列王记。
列王记上吗？是列王记下？
列王记下。
第几章啊？
第九章。
嘿，你这一听就知道蒙哥没准备。我是打算要准备的。好，你给我们念念。
我是准备了，列王记下九章。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
哎，等一下，这个慢点慢点，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做节目和你讲故事，虽然还没开始讲故事呢，但是你一面念呢，让听众朋友脑子里大概有个印象。这个先知以利沙是谁啊？他是哪一国的先知？何时候的先知啊？
他是以利亚的徒弟。
哦，以利亚是谁的徒弟？是玄奘的徒弟？是谁的徒弟？
以利亚是耶和华的先知。
哦，是以色列国的，
对，
这不是咱们大唐朝的。我最近还在听他这个啊，《风尘三侠隋唐演义》。
我先插一句，我希望那个能听见的小朋友呢，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先知以利沙，这是当时以色列国的先知哦，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这个先知门徒是哪一个先知的哪一个门徒呢？
以利沙的门徒
啊，应该是以利沙的门徒是吧？好，有没有名儿？有没有姓呢？几岁呢？
没有。
你照你看是男孩是女孩呢？
男孩。
啊，照说是男孩是吧？好，把他叫来了干什么？
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莫去。到那里要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
哦，等一下，这个他给他几个任务，你算算看。
拿着油去拉磨，寻找耶户。
几个任务呢？
三个。
啊，不对，再说一
下。四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束上腰。
哦。还是不对，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到了那里
。到那里呢，跟这个往激烈的，这是拉莫是拉威啊？我这个眼睛是花的。
拉莫。
哦，拉莫。到那里跟往激烈的拉莫去的应该是一个，因为你要是往那儿去没到那里的，当然不算数了。
这个我就想说的吧，我就是 让那小朋友好好学习吧。我觉得我连字面的意思现在我都读得很混乱
了。啊，这个就是好好学习，就是咱们一面读这一面学习了吧。因为你看看这还有一个别忘了，这吩咐他说，首先你第一个任务就是听话，要听明白了，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任务。这不，这个任务没弄好，其他几个任务都是假的。
是的，
第一个是要听话，第二个是要束上腰。这个束上腰大概什么意思呢？
束上腰，力量从腰间来的。
力量从腰，你现在做啥事力量从腰间来？
做家务。
还有呢？
带孩子。
尤其你这个小孩子假如是胖嘟嘟的话，那你在四川那个地方你大概也不需要开车，在这个地方到处都要开车。哎呦，这美国啊，从前是开小轿车，后来就非常非常流行这种叫做家庭车啊，或者叫做旅游车，就是在这个运货车这个 van 啊跟小轿车中间的一个车子，两边可以开门的，里边可以坐六个人呐，什么什么。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车这么受欢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小轿车啊，你无论拿什么，你要弯下腰去，缩了脑袋进去，出来一不小心就撞到车顶上。你里面有个胖娃娃，你要把它抱出来，那可费劲了。我跟你讲，
这就是我每天做的。
他这就是你每天做的是吧？
对，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他走累了，我需要抱他。他有32斤
啊。32斤呐、啊。乖乖，那你们家除了你之外都是哈，不能再说了。这个后来他们这个出来的这个房车为什么这么好呢？它门横着开，而且它台阶高一些，所以你基本上平平的就能够把小孩子从里面给他滴溜出来或者放进去，你不用弯下腰。这一弯下腰你要拿个重的东西，那很容易受伤的，是吧？你不束腰就没力量了，尤其圣经里面束上腰就讲要警醒。那这里给我们就看见这个先知叫了一个他的学生来，嘿嘿，就好像谁叫谁来，就好像主耶稣叫我们来是一样的嘛，对不对？那他来有话说，就好像我们在读圣经一样，那你首先你得听啊，第二呢，你在听的时候一定要警醒啊。你想这个束上腰来听跟束上腰去做事，这是不可分割的。你不能说听的时候不束腰，做事的时候再把腰束起来。听的时候就仔细听，你听清楚了才能够做干净。但是老师还没讲话呢，你自己这两个条件一定要先弄好了。
是。
他不是说你去找了这个人的时候你要去束腰，他来第一件事情其实是第二件事情，你先束上腰，你不束腰不跟你讲了。嗯，
是的，
然后才有这个吩咐。这底下的吩咐到底是什么呢？反正呢都是些奇怪的地名人名啊，大概你有往一个相当远的地方去，到了那里面要找这么一个人。但你去之前呢，你还有第三件事情，手上要拿这瓶膏油。你觉得这瓶膏油是什么膏油？是酱油膏呢？是香水膏呢？是什么膏油？你觉得
神的膏油？
神的膏油，这神的膏油有什么讲究？有什么历史没有？
这个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那你听听二三子，其实他在讲这个撒母耳的时候，他高扫罗就是一样的事儿了。以前神要立祭司的时候，他就高亚伦和他的儿子让他们来伺候这个职分。他现在拿这瓶膏油呢，是要往远地方去找一个你从来没见过的人。哦，这瓶油有用，那什么用处？再给我们念念吧。
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
哦呦，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先停一停，仔细读一读，因为我们现在听他讲话，我们得稍微仔细听一点。你觉得你如果是这个先知的门徒的话，你现在到底会提什么问题啊？这中国人插嘴的毛病是很厉害的，像我就是会插嘴。”听我做节目就是我专门插别人的嘴，这很讨厌。我小孩子插我嘴我就很生气。要是我是个先知的门徒，我到现在一定插嘴。你认为他要从哪里插嘴？哪个字儿到目前为止就是很难的字儿了？
严密的屋子。
待会儿你再念一遍，慢慢念。
使他从同僚中起来。
他是谁我不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是个什么叫无名小卒。
对，
我可能还是个小家伙。你现在要我去找这个人，那无论他是什么来头，你要我使他，这有没有点奇怪啊？
是
奇怪。你觉得我有那个能耐吗？
如果是说读了前面伊丽莎的事情，我就知道，他一定能行的。
但是你就知道，但是你不是那个徒弟，以利沙能行，你如果是那个先知的门徒，现在是你去使他起来呀、啊，不是以利沙使他起来，你在倒油到他头上给他梳头洗澡之前，你要在他进黏密屋子之前，听起来完全是你靠你的本事嘛。
对对，嗯，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听起来威胁非常大？你听主讲话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要内涵啊，这主人跟你讲话一讲到这里，你马上心里面叮，红灯要亮起来。什么叫做使他从同，哎，这个字怎么念？同僚是同烙啊，
同僚，
同僚是吧？ OK， 好，同僚。哎，听众朋友听好，这字念错的话这个责任不在我。使他从同僚中起来，换句话说，我去找的这个人是有同僚的。
嗯，是的，
对不对？他们有党羽的，他无论是山寨王，是土匪头，是大将军，是做买卖的，他有一大堆人在那里。你找到他，要使他从那一群人中起来，我是不是需要用什么计谋呢？
应该怎么想？
还不知道哎，我真是不知道哎。你这个事情很像什么事儿啊？因为神做事都有一贯的这个，我们就讲风格好了，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无法跟神相比，但是你可以反面比，所有这个所谓基督教福音广播里面听到什么地方，就一定知道这肯定就是这个山外天元那群家伙们做的是什么，就是
我溜号了，我溜号了。
就是说这个网上好多好多的基督教电台福音节目讲到，是不是啊？那你如果说哎摸黑，你也不知道是谁讲的，是谁说的，你这么一听，哎，听到一个节目，那你很内行，一听就知道是这个山外天元世外桃源这群这个家伙们做的。你为什么？
我觉得挺正统的。
正统的，因为你这种就是算这个我们的唯一正统里面喂出来的，不然没人像我们这么嘻嘻哈哈乱讲话，对不对？一点都不敬虔的，大家都是很正儿八经，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调调，这是我们的水平，对不起了。至少
我觉得啊，我觉得应该是先诚实的对待自己的心的。
哎呀，
那我平时我就是这样的，我聚会的时候，
嗯，
其实好像还是有点这样，但是笑的不这么大声嘛，
笑的不这么大声。这个耶和华做事情，那可是那真的是有板有眼啊。不过他那个有板有眼里面，他有一贯的模式啊。今天这个以利沙呢，打发这个小门徒往那儿去，这种打发法，你派这个小兵，那你要使这么一个。肯定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使他从同僚中起来。我使他，我何能？我怎么能使他呢？应该是你使他。那这个非常非常像以前我们讲过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哪一件事情？就是当初啊，所以你看这个先知的门徒就是老师，谁比他聪明，谁比他灵活？那就是当初的摩西，你没看到是摩西80岁，耶和华从火焰荆棘火焰中呼叫他的时候，耶和华讲到一半呢，这摩西就插嘴了啊。那时候耶和华怎么说啊？你记得我们以前讲的这段节目吗？嗯，跟这个事情很像的，记不记得？
不记得了。
不记得啊？他是出埃及记第3章。第七节，哎，那时候那个背景，我想弟兄姐妹一定知道了。以色列人下了埃及，在那个地方沦为奴隶，对不对？哦，然后就哭求耶和华，督工的辖制甚为困苦。好了，那耶和华就下来，哎，这时候摩西已经落难逃到埃及的西奈山，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耶和华就说了：“我的百姓，是你的百姓，没错。”在埃及所受的困苦，人物地点都很清楚，对不对？景况也很明白，我实在看见了。好，上帝看见好事，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怎么样
听见了。
好，那没看见没听见之前呢，那我在干什么呢？底下一句话什么？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啊，意思是什么？没发哀声之前呢，我知道不知道？
知道。
我原来我就知道。 好吧，那这时候我干什么？我下来。
下来。
底下这句话念念，这句话是真好。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鱼蜜之地。
好好，我们就先停到这个地方。这句话实在是好听，是不是？你看现在这个美国的教会，尤其到了年底啊，大家都去定这个月历。你们有没有那个规矩啊？教会去定了月历啊，一个月一张漂亮图画，底下一句圣经金句，然后最后呢弄上教会地址、聚会时间、联络电话啊、聚会地图，是不是？弟兄姐妹家里面挂一个，挺漂亮挺体面，让他们选的金句往往就是这种。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好不好？这个讲的好不
好？
太好了，太好了。不过那地是什么地呢？
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
哎，这个一听你这念呢，就知道这个服事的经验还不够老练。这个老传道人呢、有学习的传道人念到这种地方，他这个名字都是用背的，你知道吧？稀里哗啦一念下来，你就被他吓住了。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哎呦，你还没听清楚他念完呢。我以前我很佩服一个老传道人，他讲这个但以理三个朋友的名字啊，稀里呼噜一念下来，我可听傻了。我说，哎呦，人连这些奇怪的名字都背下来了。我现在已经到了他当初的年纪了，我现在还是不会背这些名字。这你在台上讲到的时候碰到这种地方啊，树上腰是吧，先一口气把它念下来再讲，就不懂归不懂了，这个气势要在那个地方啊，是不是？再来一次。明白明白，再练一次，再练一次，像你太太画画一样，画的是好是坏的我不知道，它红的就红，蓝的就蓝，哎，让你没画，然后不小心找到一个颜色这样子，再来再来啊，
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
哎，先听，越念越慢，你是来不及了。好吧，今天先饶你。那这时候你要是内行的耳朵就知道情况不好，为什么？
没故事啊。
哎，这当然有故事了，你这个耳朵一听就知道，这事儿难办。我现在先跟你讲说，美国的这个国家公园我去过好几个啊，我觉得最好的还是这个，其实不是黄石，还是加州那个优山美地啊。而且你要往里边跑跑，你不要到只是到大家去那几个景点，它有几个地方是真好啊，你可以来玩，我带你到那个优山美地去。
什么时候？
你这个也是个傻孩子，是不是？你问我什么时候都没有用的。我现在跟你讲，我就是现在带你来好了。你签证有没有？护照有没有？你下了飞机怎么到那儿去呢？要不要门票啊？有没有什么资格要进去啊？我进去那地方有地方吃，有地方住吗？啊？这个国家公园固然是漂亮，美国还有一些地方呢，是私人圈起来的，像以前这个。有个大画家，这个后来他跑到台湾去，这个张大千先生，他就跑到加州的海岸呢，买了一块地，在海边哎呦，那个地里面有奇石怪松啊，十分漂亮。我带你去玩。
好，
好，你真老实，这是人家的地，他让我们进去吗？你什么牛奶与蜜美好宽阔之地？结果那是谁的地啊？
很多人，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
越念是越好。那你想那块地再好，跟你讲，苏联老毛子啊，日本小鬼子，对不起，这些话是真难听。希特勒和史达林统统都在上头住着。那这问题重重啊啊，但是总是说我要，对不对？带他们出了那地，然后我要带他们到美好宽阔牛奶与地与蜜之地。这不错，这不错，可以，还是可以的。
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OK， 他有啊，这里他有重复前面所讲的， 这表示什么呢？神这个这块地恐怕老早就预备好了，只是要选个时候带你们进去，是不是？这其实就是你列祖所在之地。那什么时候才带你进去？等你们现在受过了苦了，再把你们带出来。哎，他说不管他是什么意思，总之呢，现在这个时候到了。好，那第十节最重要了。那摩西听了正入神的时候，哎，第十节啊哈，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你听出这句话的危险性没有？
嗯，是。
是什么？
将百姓是。
这句话里面最刺耳的一个字是哪一个字？
打。
是哪个字？
最刺耳的一个字。
嗯。
打发去见法老。
哎呦，像这时候你看是多多，你这就是圣经太熟病啊！我觉得今天弟兄姐妹主要犯的毛病都是圣经太熟病。因为听太多次了，读太多次了，它对你来说呢就不够敏感，你就没有束上腰来听主的吩咐。这里面最刺耳的一个字，当然就是你嘛。这以前我们节目讲了，摩西听得正入神的，噗，哦，耶和华，你原知道我们的痛苦，你现在下来，你现在要把我们领出来。好，那块地尽管听起来有点问题，因为摩西内行，他就住在这个河对面，他知道那群人不好惹了。啊，总之都还可以，哎，总之都还可以。怎么突然有一个所谓的故词，我要打发，空白，摩西怎么填不会把他自己这个我你，
是
这一听到这里，那还了得吗？你说这时候摩西能不插嘴吗？所以你十一节立刻，神还没讲完，摩西已经插嘴了。他说什么？
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哎，对对对，那这句话就有点带着戏味了，是不是啊？那你可不可以稍微念的入神一点？因为你讲故事，你不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腔调，对不对？
我是什么人呢？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哎，不错啊！你是不是常常用这个腔调跟你太太讲话？
没有啊，
没有。你这个讲的比什么地方讲的都好，所以我认为你是训练有素、常常需要诉苦的人。哎，今天多加不在旁边是吧？
在啊，
他在。
我用耳机嘛。
哦，所以他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好，那不错。你看摩西多内行，他一听到这个地方他就觉得不对劲了。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列王记，这个先知这个小门徒就老实，对不对？你看这两件事情像不像？你到了那个地方去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这个先知的门徒啊，跟着老师住在这个世外桃源，到底晓不晓得谁是耶户都成问题。那使他从同僚中起来，乖乖，哈哈，他要是摩西，他马上说：“我是谁呀、啊？我竟能去见耶户，还要使他因为我的缘故站起来。不要说站起来之后呢，要带他进严密的屋子。”
我懂了一点点
啊，你懂了一点点。
文哥给我启发了这么多，我懂了一点点。
你开始觉得这个啊，这个蛋里面是有小鸭子了，是吧？
是是是。最开始我想的，我是说把它分成四个，就是耶户我给它分成四个节。
哇，那不错，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谁这么用功去研究耶户的啊。你分成哪四个节给我们说说？
我是这么想的，像是剧本一样嘛。
嗯，
一瓶高油，
嗯，
一箭射杀嘛，
嗯，
一封信，
嗯，
一座厕所。
嘿，不错，挺好。
我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故事，我就是。
那你现在开始有点故事了吧？
是，
当然我们还没有真的进入讲故事，现在不过是进入情况，这还在预备故事的阶段。那你想想，他这个说的是很生动的，就像耶和华跟摩西讲话一样。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同样的字，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谁领出来？你把我的百姓从法老手下，从埃及给他领出来。那摩西不抗议才怪。一样的，你现在要不但要找到这个耶户，耶户还有同僚，他到了他一定知道这个耶户是大将军了，到时候 对不对？要使他起来还不算，还要小朋友领大将军进严密屋子。我们只听说过拐骗儿童，没有听说过这个啊，
拐骗大将军。
对呀、啊，你要不要现在去见一见咱们的习近平？他是留美的啊，你跟他讲一讲，先把他从中南海叫出来，再领他进一间严密屋子，你要不要试试看？
不可能的，
这不可能的事情，你看看这个小东西，听到现在还不知道回嘴，实在是太怪了。然后呢，把他领进严密屋子之后干什么呢？
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的头上。
嗯，
说，
然后呢？
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膏你做以色列王。
哎，等一下，这个不能念错了，不能多加了一个字，我将膏你，这是已经膏了，对不对？他说我膏你做
以色列王。
然后呢？
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
所有的任务里面最简单的是哪一件任务？
开门逃跑。
对对对对对，这小男孩这个都会的，你儿子会不会开门逃跑？
会
是吧？
不，他会开门，不会逃跑。
哦，很多小男孩一转眼他不见了。我最近知道一个真事儿啊，是我太太同事的一个小孩，爸爸带他去打针，护士一把针拿出来，开门逃跑，然后全诊所大家绕着找，就怎么都找不到他了。开门逃跑，不要迟延啊！第四节说什么？
于是那少年先知往基列的拉莫去了。
哈哈，我就说这个小家伙，哎，这小家伙是个老石头，也没问题，是不是？也不多想，所以这时候圣经才把这整个的重点讲出来。这整个的重点呢、啊，如果我们要说这整件的事情有一个逻辑在里边的话，是哪两个字儿？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少年。
少。
太小了，不懂得问问题。你不管派谁去，人家都说这事太难办了。只有这个小东西，他以为哦，好简单。他先问路嘛，像约瑟问路，说我哥哥到哪去了？那时候他坏人少啊，问着问着就到了。他拿了一瓶什么酱油膏，是不是啊？啊，生抽老抽，人也不知道，没人抢他的东西，因为他啥都没有。问路找到那个激烈的拉位，然后再问说，哎，你们听过一个人叫做耶户，听过这个人没有啊？他这个名字一讲出来，人家都倒退三步。我找耶户叔叔，哎呦，耶户叔叔，耶户叔叔住哪儿了？哎，中南海就在那里去吧。他傻乎乎的，每个房子看着都一样。到了中南海就敲门，是不是？卫兵看见这个小孩子拿了也不是什么莫塔洛夫鸡尾酒，也不是什么炸弹，拿了一瓶高油，人家还以为他太太叫他送什么好吃的东西来，就放他进去了。你想想看，这整个的后面它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这个先知的门徒是个谁啊？
少年，
是个傻小子。所以这个一瓶高油可以加三个字，是一瓶高油傻小子。好了，咱们今天呢只有时间谈到这里。那这个叫做怎么样从圣经里面捞出故事来，这里面的故事可真多啊。而且你越读，你越想，你越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啊，有意思。你知道它为什么能够这么有意思？为什么这一小段或者任何一小段圣经里面都有无穷的故事？你知道为什么吗？它的诀窍就是因为这是真实的事情。
是的，
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真实的事情后面就有无穷的故事。编写出来、想象出来的东西，你写的再好，那个故事后面是一片空白，一片死寂，没声音的。
是的。
嗯，好了，多多，那继续扶你的小鸭蛋。
好的。
哎，咱们下回再回来啊，慢慢聊，慢慢聊。那谢谢你上节目啊，这个你要你太太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一样，把她领进严密屋子，这个电脑一点你就急速开门逃跑，不要迟延。好，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 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